王小琪是班上的空气。上课时，小琪被安排坐在教室的最角落，下课时就趴在桌上等着上下一堂课。没有人愿意和他做朋友，没有人会跟他说话，他也不在乎，因为从一年级到现在老早就习惯了。王小琪，把这课文里的这一段念一下。
念什么？
嘿嘿，傻琪又自动去教室门罚站了。
每次都这样，只会去罚站。
哼。
渐渐的，老师不再叫他回答任何问题，他被冷落在角落里，变成了空气。
哎呦，蜘蛛！
胆小鬼，是毛线啦。
王小琪，我要告诉老师你上课不专心，还拿毛线假装蜘蛛来吓我。
不要嘛，你看可以在窗上画小丸子哎。
刘建林气得正要举手告状时，老师在讲台上大声地说，
老师要去训导室，大家在教室里安静地温习功课哦，下一堂要考算术。
老师前脚才踏出教室，同学们就闹哄哄地玩了起来，大家把纸揉成一团丢来丢去。
嘿，傻琪，快点把那张纸丢过来。
前排的玉婷对着小琪大喊着，
中弹得一分。
没想到傻琪投球的技术那么好啊。哎，加入我们这一队吧。
老师回来了，快回座位。
哇，开中了，又得一分。
王小琪，到教室门口罚站。
老师涨红了脸，气急败坏地对着迎面丢来的纸团大声地吼着。小琪则错愕地回头看着老师和全班埋头念书的同学。
老师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立刻到学校来。
挂上电话，小琪妈妈的手仍然微微地颤抖着，因为小琪又闯祸了。他知道自己的孩子绝不是个笨蛋，也不是同学口中的傻妻，但是为什么就是和同年龄的孩子不一样呢？
这是我好不容易盼来的小宝贝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小琪从小就是个难教的孩子，当同年龄的小朋友都已经学会注音符号时，小琪却连阿拉伯数字都认不到十个，五排在六的前面，学了好几个月也学不会。
哎，小琪，不要趴在桌上，坐好再写一遍。
我要睡觉了。
从七点到现在都快十一点了，你连三行功课都写不完，怎么可以睡觉呢？头是豆在左边，叶在右边，你又写反了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是一无所获，不是无不依狗。
我就是不会嘛。
哎呀，是画圆圈圈，不是画烧饼，所以线不能拉得长长的。
每天晚上教小琪念书，母女就像吵架一样闹个整晚。小琪的妈妈也总是担心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她实在不能面对自己的宝贝女儿从小天使变成傻妻的事实。
呜啦啦，我知道大多数的同学一定都觉得小琪是一个大笨蛋，因为她的表现实在太笨了。
为什么小琪会这么笨呢？
哎，不对不对，其实小琪一点也不笨，他只是得了学习障碍的疾病，这是因为小琪的脑部细部结构及功能异常而导致注意力、记忆力、理解力、表达力或知觉协调等能力发生了问题，才会使得小琪在听、说、读、写或数学运算等学习上发生了困难。
如果真的跟小琪成为朋友，其他的同学会怎么看待我？
哎，其实你知道，小琪的心地很善良，不记仇恨，因为小琪愿意将自己心爱的蛋糕分给你吃，也不在意你喜欢当着同学的面叫他傻琪。
但是我不能忍受他因为愚笨而时常受处罚，像是扫地扫太慢，读书写字漏字，连圆圈都画不圆，成绩太差，像这一次又因为被老师抓到乱丢纸团，都会被处罚。
是同学的眼光重要呢，还是觉得和不一样的同学做朋友，并且帮助有缺陷的同学是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呢？
嗯，当然，可是
每个同学的天赋潜能都不相同，学习障碍的人是一个很矛盾的学习者，内在的能力差异仿佛是自优生与智障生的综合体，需要经过特殊设计的教育来发掘他们的天分和引导正确的学习方向。
所以小琪不是笨蛋咯。
嗯，你知道吗，英国首相丘吉尔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、发明家爱迪生和影星汤姆克鲁斯都是极有成就的学习障碍者，如果小琪经过适当的教育，将来的成就也是无可限量的。
那我要怎么帮助小琪呢？
当我们了解小琪的问题后，就要真心接纳小琪这位心地善良的朋友，并且学习尊重每一位和我们不一样的同学。
嗯。